平安，我们今天要讲得救之路啊，也就是基督教里面所说的救恩论啊。每一个宗教多多少少又讲到这个拯救的部分，但是每一个宗教，多多少少也会讲到人在这个拯救里面所需要做的事，比如说，苦海无边啊，这世界上好苦啊，那怎么得到拯救呢？可能你要吃斋、念佛、行善、积功德。我想这是一个普遍的观念，而我们基督教里面不是不讲行善，不是不讲我们要做好事，甚至不是不讲功德哈。虽然这个字很多教徒不喜欢，但圣经里面的确给我们这个观念，神会按着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每个人，所以我们不必讳言，圣经是我们最高权威，圣经有讲我们都肯定，神也一再的包括整个律法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，我们应该善待人等等。但是哈，这就是基督教我觉得是跟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是绝对的强调人是坏到极处，完全需要上帝的拯救，如果不是上帝的拯救，我们人就灭亡了。所以你的那个积功德或者你做的好事是需要的，但是那所有的好事是反映出你被上帝拯救了，也就是那是拯救的结果。耶稣说要看你的行为来审判你，要照你的话来审判你，不是说你要拼命积功德做好事来换取救恩，而是这些好事和功德反映出你已经得拯救了，这是得救的结果，而不是得救的原因，是你被上帝爱的结果，而不是你得到上帝爱的原因。如果这是原因，就表示我们有一些优点好处可以让我们被上帝喜悦，我们必须说我们没有。那我们所有的优点好处，基督徒所活出来的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继续来讲得救之路，就是信心或者就是信。什么是信心？什么是信？哎呀，我们就是每个宗教甚至意识形态也讲，你要有信心，你要信，你要信。你很可以把这个变成一种错误的示范，就是信心就是一种从人发出来的功力，我们姑且这样说吧，这功力越大，能成就的事就越大。就像义和团一样，或者某些邪教一样，信心不是你想要什么，然后什么东西就能成就，这个不是信心。那么，信心呢，在我们圣经里面来讲哈，我们先说明一下哈，就信心。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信心是一种知识。从基督教的观点来讲，从圣经的观点，信的对象比信的本身要更重要。信的对象，我们信的对象是上帝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在这一堂在整个这个系列里面，你把它了解成基督教的神学也好，基督教的信仰也好，我们基督信的是什么，我们基本的教义是什么，基本上是类似的。我们都在讲，最主要的在讲我们信的对象。我们讲启示论，我们讲神把自己启示出来；我们讲神论，我们讲神；我们讲救恩论，我们讲神怎么救我们；我们讲圣灵论，我们讲基督论，甚至我们在讲教会论，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都在讲神。基督教最重要的是我们信的对象是谁。这个可能在很多宗教里并没有，我必须这样说。那么你问我们今天台湾的民众，就好，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我想你可以很快验证我这讲的对不对。就大概在你们的宗教里面，不会花太多时间去讲解妈祖的生平、妈祖的教训、关公的生平、关公的教训、观世音的生平、观世音的教训。起码不会像我们基督教，像我们这个系列一样，花这么多时间在跟你讲我们信仰的内容是什么。而这个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讲上帝。甚至我们很不知趣的，我也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就是我还花好多力气讲那个三位一体这么困难的事。像我现在在讲的哦，神的预定和神的拣选，这些都是就有点深，而且有点跟我们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可是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上帝是谁，他是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信仰最重要在认识上帝、认识耶稣、认识圣灵。当然我们也认识自己了，但是比较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信上帝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圣灵，是对他有一种认识。上帝把自己启示出来，借着圣经，借着万物，借着耶稣基督，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和圣经，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。然后在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跟他祷告啊，我们跟他祈求啊，我们跟他有关系，然后我们越认识他，我们对这个上帝的，不好意思这样讲，对上帝的使用也就越正确。如果这认识真是出自圣灵、出自圣经、出自上帝的启示、出自圣灵使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的话，那么我们对上帝越认识，我们就越有信心。因为上帝的那个说明书、使用说明书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善良、如何的慈爱、如何伟大。而这个说明书最好的说明就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上面。那么我们因着耶稣基督、因着圣经认识上帝是全能全善的，那就是我们生活中有信心， 我们相信他赦免罪人，我们相信他叫死人复活，我们相信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罪死，我们相信他创造世界，我们相信这些，我们认识这些，就让我们基督徒有信心的生活。这种信心生活，与其说是哦，我要上帝做什么，上帝就做什么，不如说是我相信上帝无论为我做什么都是美好的。但是的确有个成分，就是你向上帝要吗？你问上帝吗？你祈求上帝吗？你并不知道上帝的隐藏的计划是什么，隐藏的旨意是什么，但从上帝启示出来，你知道上帝是善良的，是美好的，是要你做他的工作，是要你信靠他的，所以你就向他祷告，你就向他祈求，你做错了就认罪，你不知道的就跟他继续不断的祷告，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。我们对他有信心，哎呀，我的上帝是非常美好的。就好像一个小孩子，他活得很有信心，很健康，因为他在一个很美好的环境中，他的父母、他的老师、他的学校都很美好，使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、善良。当然这都是一个比喻了，人间不一定都是这个样子，只是我这样讲你懂。我们因为认识上帝的慈爱、奇妙、美好，我们就相信，因为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从圣经里，从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，从耶稣基督所做的事里面，我们知道，哎呀，上帝真是全能全善的，这让我们有信心。这种信心越大，也是对上帝这种慈爱良善的肯定越多，就叫越有信心，我们活得就越积极。这个是基督徒基本上讲到信心。那如果这样来了解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。这问题呢，我用一个例子来说，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那里，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。啊，这是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曾经咒诅一棵无花果树。当耶稣咒诅那一棵无花果树，耶稣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，就是你会死掉。后来那棵无花果树枯干了，哟，门徒就很稀奇，哎呦，你咒诅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。耶稣就此马上讲了一段话，这段话呢是我们基督徒很喜欢用的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也很困惑的，就是耶稣说了，你们要信上帝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任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丢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，就必给他成就了。哎呀，耶稣在这里说的好像反驳我刚才所讲的，就是我说信心最基本的是一种对上帝的认识，你对上帝有错误的认识也就错误了。上帝的旨意并没有要这样做，你觉得他要这样做那就错了。但是你说耶稣明明在这里说，你相信，你只要相信我叫这个山丢到海里，山就会丢到海里。各位，耶稣在这里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能成就任何事，上帝要移山倒海都办得到，你对上帝要有这样的信心。但是至于上帝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山丢到海里，你有这个知识吗？除非你有这个知识，这件事才会发生。你没有这个知识，你不能说这件事发生。因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我们对上帝要有信心。我们相信上帝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创造万有，他有什么办不到？他无所不能。但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，如果神没有特别给你启示说这件事一定会如此发生，你说你相信会这样发生，比如说你并没有听到上帝跟你说你今年要赚100万，你说上帝一定会让你赚100万，各位，这就不是一个真的信心，这个是一种欲望，可以是一种善良的欲望，也可以是一种无知的欲望，也可以是一种贪婪的欲望。基督徒的信心不是这种欲望，我们的信心是相信上帝为我们成就无比美好的事情，耶稣基督拯救我们。 这个信心让我们活得美好。我们讲得救之路，头和尾，我们比较少讲。头就是人的得救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，在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当中。不过这个我们不要再多去讲了，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我说服你没有。很多人一听到上帝预定和拣选，还是觉得很不高兴，还是觉得上帝很不公平，还是觉得这是宿命论。我们坚决反对是宿命论，我们坚决强调，越是上帝预定和拣选，越让我们生活积极有力量。不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在一个莫测变化的命运里面。但是这个马丁路德劝人说，你不要去想神的预定和拣选，你多思想耶稣基督，你想到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怜悯，你对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就不会有问题了。预定拣选只是让我们胜不骄败不馁，让我们谦卑诚实的又非常有把握的。那这是头尾呢？这有人在谈到，就好像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，人可不能从救恩中丧失啊。我们答案跟预定和拣选一样，就是在神的旨意中没有任何的改变的。那所以你得不得救，你该得救就得，该得救不该得救不该得救，不是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反正神的计划永不改变，这样了解比较好。但是那是在神的旨意中间，神隐藏的旨意当中，在神显出来的，我们人看得到的感觉得到的，那一切都可能有变化，一切都是你是从不得救到了得救，你信了耶稣，你信心没有的时候当然又不得救了，你信心有又得救了，在人的这些变化里面都在神不变的计划里进行。所以人看有起有伏，有进有退，有上有下，有好有坏，但是都在上帝的计划中。我们只能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稣基督的慈爱。你说神已经预定好了，对，你并不知道，你只知道上帝启示出来的，显明出来的，你应该信靠他。你做错了应该认罪悔改啊！这个神当然会保守他的儿女到底。就人来看，这世界充满了未定，但这充满了未定的人，我们必须相信有上帝不变的旨意，而且是良善的。神会保守他的儿女到底，这个在得救之路可以说最后一个叫得荣耀。那个得荣耀之前呢，是叫保守，就圣徒的坚忍，神会保守他的儿女到底。那我们相信这个，并不是让我们放肆啊，已经有救恩了，绝不会失望，我就随便。刚好相反，你越知道有救恩，也就是你越在主里面，你越在主里面，你一定就是越是谦卑、忍耐、等候、愿意受教，因为这是在主里面的特点嘛。你如果是那种放肆随便的，那更刚好就不像是在主里面了。但这个头和尾，好，我们姑且这样说，就是上帝永恒的计划让你得救不得救，和尾上帝最后保守你这一辈子都能信到底，然后到荣耀里。上帝在圣经里所启示出来，固然跟他没有启示出来一定是一致的，但是他启示出来也只有这些，你只能从上帝的律法和福音里面认识上帝。至于上帝为什么这样拣选什么，你并不知道。那我们知道上帝会保守属他的人，属保守他到底，那么这是我们相信的。可是上帝在这个计划里面怎么带领我们，重要的还是我们平常有信心的生活，有信心的生活，对上帝的认识，借着耶稣基督肯定他是独一全能全善的。那这是一个大的认识，这种认识可以让我们移山倒海的能力。但是上帝是不是在你生活中要移山倒海，那我们就不一定了。有的时候神给你一个很清楚的指引，你可以确定，但是一般神不会跟我们讲今年你要赚多少钱，或者说你会活多少岁的。所以说这种有信心的预言常常是一种狂妄，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情形。那我们今天在讲信心或者说基督徒的这个得救之路里面呢，我们也肯定一件事情，就是是神的工作使我们相信，是神的工作使我们继续相信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五节，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赐的恩，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人愿意到耶稣那里，这是圣灵的恩赐，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能信靠他，而且保守我们在各种患难、痛苦、艰难、挫折、祷告好像没有垂听的时候，我们仍然相信，这就让我们继续不断到神那里去。这是圣灵继续托住的，你拒绝这个，这长期的拒绝就叫亵渎圣灵了。那么在信心表现出来的有一个层面呢，叫做悔改。所以得救之路里面也需要悔改，就是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，让我们看到，哎呀，自己不信上帝真是不应该，上帝真是理当被相信、被称颂、被依靠的。就悔改，各位不要把它想成说我们悔改就是从今以后再不吸毒了，从今以后再不打麻将了，从今以后再不打老婆了。各位，我们很多人从来不信耶稣，也不打老婆，也不吸毒，也不做什么坏事。悔改最重要的是回到上帝那里去。悔改最重要的不是从恶劣的习惯品德中间改过来，悔改是因为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那里，我们回到上帝那里依靠他，我们回到上帝那里把荣耀归给他。这个叫做悔改，就是其实这个字的意思，基本意思就是一种转变。这转变呢，是把上帝当上帝，即使你是最好的人也需要悔改。并不是说我们一天天需要承认我们有多大的罪，也许今天真的没犯什么罪，但你每天需要更多归向上帝。主，求你让我今天明天能够更加爱你，更加圣洁，更加爱人，更主持正义，更正直勇敢。这是这种悔改的重点。当然了，比较方便的讲法，而且大家都能懂的，一般来讲就从罪恶中悔改。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回到上帝那里去，就好像浪子的比喻一样，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。这个悔改呢，跟上帝的赦免我们也要连在一起来了解。上帝的赦免就是上帝不处罚我们了。所谓赦免呢，意思就是你的罪不当作罪，你的罪不当作罪，所以你当得的处罚就没有，这个就叫赦免。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，他要表达的就是神因着我们信靠耶稣，就不再把我们当受的刑罚加给我们了。但是你信靠他里面应该有那个悔改的表现。这个说起来很简单哈，但是又是有点复杂。就每个人要得救需要有悔意，要悔改，这个是天经地义的。就是如果圣灵工作，我们一定看到，不管我们的道德行为多好或多坏，我们一定要归向上帝，把这位我们以前不承认的上帝当作上帝来赞美他，来感谢他，来向他认罪，来靠他生活等等。我们今天在讲到赦免、饶恕、原谅有一种讲法，就是我觉得是相当无奈的。你要饶恕你的先生啊，你要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啊，他一直有外遇，那你要一直饶恕他。各位，这种讲法不仅是姑息养奸，而这种讲法对那个受害人是非常艰难的，而且这是不恰当的。我们不如把它了解成你要一直爱他，但你爱他意思就是你要对他好，你要希望他好，对他好希望他好并不一定是纵容。神所爱的，神必管教。今天教会和基督徒在讲饶恕、在讲赦免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忘记了悔改和神管教人。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要讲到悔改的部分。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。这里有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呢，她是正在跟人家通奸的时候被逮到了，然后她就被抓到耶稣的面前。然后这些人呢，就对耶稣说，这个女人呢，是正在跟别人通奸的时候被抓到，那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说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我们在讲这篇道的时候，我看很多的讲道啊或者电影啊都有讲到说啊，就很强调这一段。那我强调这一段就是耶稣赦免他了，就是说我们应该像耶稣一样赦免。哎呀，耶稣特别讲了一句话，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就大家就走了。就很多人也讲说，你们当中谁是没罪的，可以先去定人家罪。我听很多这样讲道的人，我都觉得这是一种曲解，这不应该。好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哈。这个女人正在行淫乱，跟人家通奸，然后被抓到了。当然我知道今天在很多国家这种不是罪，好，但在当时是罪。他在这里说他们是要试探耶稣，要告他，就是要找耶稣的小辫子了。耶稣就没有讲话，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然后他们不住地问，耶稣就说了一句话，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好了，这些人呢一听呢就很难过了，就通通出去了，剩下耶稣一个人，还有妇人在那里。很多人用这个比喻就在说，我们不能定人家的罪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犯罪了。可是这是一个绝对的错用，在我们现在世界里你绝对不可以这样子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小孩子对父母讲，你有没有罪，你有犯罪，你不可以骂我，不可以处罚我，那没有一个父母可以管教小孩了。那学生可以对老师说，你有没有犯罪，你只要犯过罪，根据耶稣讲的，你就不能够罚我。那么甚至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的秩序都没有了，犯人可以跟法官说，你不可以罚我，你这法官还不是犯了很多罪。那尤其我们说你在心里一定犯了很多的罪。各位，如果是这样来运用的话，那这个世界就是是非不分了。那我们每个人都尽量犯罪吗？因为犯罪没有人能处罚我们，当人家要处罚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说你有没有犯过错，照圣经来讲你一定犯过错，所以你一定不能罚我，耶稣是这样说的。但是耶稣从来没有也说现在的社会那个法律要推翻的，我们仍然需要法官，仍然需要老师，仍然需要父母对人的错误有所纠正，即便他自己犯了错误。就是摩西也犯错啊，大卫也犯错啊，但是你不能说大卫就不能处罚人呢、啊、因为上帝的确给了我们这个制度，我们也完全知道，尤其从基督徒观点来讲，法官也是罪人呢、啊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法官不能罚我。所以当人这样用说，吼、哦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谁可以先罚我，你们都有罪，所以不能罚我，这种人真是该死了。因为这种人就毫无悔意，用上帝的慈爱来定别人的罪，自己想要逃脱，这是该死的。那我们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，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，谁可以先打。耶稣在这个世上讲赦免的时候，讲饶恕的时候，或表现赦免和饶恕的时候，丝毫没有放松，丝毫没有把律法放弃，因为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放掉，都要成全的。耶稣乃是说上帝要很严格的对付罪。当然我们知道最重要，他们想要杀掉耶稣，想要试探耶稣，想要折磨耶稣，想要告耶稣，想要得到告他的把柄。这些人是想要借着这个女人犯罪，然后把耶稣陷害耶稣，他们想要用一个法律来陷害耶稣。耶稣讲这段话表达出来的就是，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其实就用很简单的话敲醒了他们心中的良心。所以他们觉得很丢脸啊，我自己都这么肮脏，我自己都这么罪恶，我怎么能够把这个人打死呢？所以耶稣并没有说我们就不要讲谁有罪了，我们就不要定别人的罪了，我们就不要说别人了，我们每个人都有罪，所以谁都不要定别人的罪。刚刚好相反，耶稣在这里就借着这一句话定了他们这些人的罪，而这些人也接受了。 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些人他们每个人都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，表现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有某种程度的悔改。他们原来是志气高昂的要来杀，要陷害耶稣的，陷害耶稣所花的那个饵是要叫这个女人可能被石头打死了，最少很丢脸的。所以这群人用道貌岸然的态度，其实心里带着很大的邪恶，哎，很多的嫉妒。那耶稣的话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，就这一句话，那他们都被敲醒了，我们都有罪。所以耶稣并不是在说我们不要计算这些东西，刚好相反，耶稣用他的话让我们每个人都反省，我们是有罪的。我们在凶巴巴之前，对别人凶巴巴之前，总要想到自己有罪，然后都出去了。然后圣经讲，剩下耶稣一个人，还有妇人站在那里。然后耶稣就问了，那些人在哪里？各位，耶稣当然知道那些人在哪里，都走了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那么耶稣还在讲什么？那些人是不是承认他们有罪了？对，那些人都承认他们有罪，所以通通都出去了，没有一个人敢定他的罪。所以耶稣的话叫那些人悔改了，虽然还没有回到耶稣面前，但是起码比原来的错误要少了一些了。然后他说，主啊，没有，没有人定我的罪。那么这个女人在大家走的时候她没有走，在这里站在这里，女人也表现出一点，就她也有悔改的意思。因为她如果站在这里，她还是危险的，她站在这里她还是可以被石头打死的。因为你注意到耶稣并没有离开，在这个现场里面，耶稣还是有权利拿起石头把她打死。只有耶稣没有犯罪，只有耶稣有权利拿起石头来打死。我也提醒各位，在最后审判的时候，耶稣的确要用他口中的利剑，根据我们的话，根据我们的行为，根据我们信或不信，来定我们的罪哦。这将来要定我们罪的耶稣，就是现在还给我们机会的耶稣，同样是一个耶稣，都是要我们悔改。你一直不肯悔改，最后审判就会临到。那个人说，主啊，没有。一方面称呼他主，一方面他仍然站在这里等候耶稣的处置，所以他有那个悔改的意思。他站在耶稣面前没有离开，他比那些人更是有悔改的心，甚至他站在那里等于在等死，等耶稣拿起石头打他。你有悔改的心，上帝就赦免你，你悔改相信耶稣，你就得到上帝的赦免。这个是这个比喻这个事实的重要意义。就耶稣不是说我们不要算账了，没关系，刚好相反，耶稣要每一个人都反省自己。那么当反省自己还是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到耶稣那里求他的赦免，求他洁净。所以耶稣最后一句讲，我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我们继续来讲这个得救之路啊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悔改，一定要常常悔改，认罪悔改，归向上帝，就是归向那个赦免恩待怜悯我们的上帝。在中国大陆有个异端哈，那个异端叫做哭重生派。这个异端呢，也是不懂得因信称义，也是用行为，甚至用悔改，错误的悔改来代替上帝的恩典。就他说啊，你要是得救啊，有个条件，就要你要一直哭，一直哭，哭哭哭哭哭，有人哭两三天呢，哭到你耳朵听到耶稣对你说你的罪赦了，哦，这样你才重生了。我自己想想看，这种异端也真的只有在我们中国这么注重道德的地方才会发生啊！这不是坏事啊，是很好事。一个人会自省，会为自己的过错哭啊，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。我愿意，我也是这样的人， 会为我自己的罪恶哭泣难过，这会让我更圣洁也更谦卑。但是小心，各位，魔鬼会借着人的各样作为来让人不得救，包括很金钱，包括虚假的金钱、错误的金钱。我们讲，我们不能因行为称义，只能因信称义。我们只能信耶稣为我们做的称义得到拯救。我们做的任何事，包括如果你把信心和悔改当做一种人的行为，那就都错了。而我们容易有这种错，信心的错误就是你把信心当做一种欲望的表现，自己的功利，我想要怎样事情就能这样，这个不是信心。信心是相信上帝，认识上帝，上帝是赦免的，但上帝的赦免也完全建立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。所以你要有一个认识哈，并不是啊、哦，哎呦，你哭啊，哭三天三夜，你不是把自己变得好一点了，所谓说我悔改了，我改邪归正了，上帝才爱我，上帝才拯救我。如果是那样，你永远改得不够好哎。你记得圣经在讲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不是你做义人的时候。你说浪子是回头了才被父亲接受，不全是这样。他能够回头，是因为他知道，他想到，虽然他认识的还不太清楚，信心还不太够，但是有正确的部分就够了。他想到，他认识，他回去，他父亲可以把他当雇工。他想的已经很对了，就是我们有信心是相信上帝对我们善良，虽然我们一无良善。我们有信心是因为上帝告诉我们，因着耶稣基督，上帝对我们善良。那个父亲就是因着他自己对我们善良，所以那个孩子是想到父亲他就回去，这是一种悔改，是想到父亲，他是有悔了。但是你不是把自己变得好一点，这有些教会受洗要观察你有没有变好一点，那是表示你有信心的果子，你真的信了我给你施洗这是可以。但是如果一旦变成一个功德，那就不好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得到拯救不是自己哭得死去活来，你为你自己过去的事哭得死去活来，非常难过，甚至做了很多的补赎补救，各位，那都不能叫你得救。得救是完全信靠上帝的恩典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让我们很清楚地确定一件事情，悔改是上帝拯救我们的结果，而不是我们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哭得死去活来上帝才救我们。你不要把悔改当作一个功德，变成我要修修修的多好上帝才爱我们，这就错了。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是白白的拯救我们这些罪人，这是基督徒深深认识的。所以你有悔意是好的，你每天有悔意是好的，但那悔意不要把它了解成，记得我们讲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吗？各种的懊悔，我们必须是属于神的，而不是属于人的，就是知道耶稣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怜悯。简单的说，你不是哭得死去活来把上帝感动赦免你，是上帝感动你拯救你才哭得死去活来。哭是你蒙恩的结果，不是你蒙恩的原因。或者我们在讲我们人生信靠耶稣我们应该活的那个生活，关于悔改的事情，也就是说我们基督的生活，得救的生活里面有成圣的这个部分，就是我们会越来越圣洁。这越来越圣洁需要上帝不断的保守我们。那各位基督徒，我们也在想，哎呦，这真是需要上帝怜悯。这个成圣的生活，用属灵的话讲，圣经的话讲，就是我们不断结出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这些圣灵的果子。如果用我们中国道德的名词，我们可以说，就是我们的人格、我们的品性、我们的个性、我们的 character 能够越来越美好。而这美好一定是信靠上帝，归荣耀给上帝，以至于不是骄傲，不是自大，不是法利赛人似的。这种成圣，不管你多圣洁，随时都还是可能犯罪跌倒。我们讲过大卫，我们也讲过彼得， 都是已经跟随上帝一段日子，然后哎呀一时或者是逐渐就哇有个很惨痛的失败。那我们继续需要认罪悔改，但在这成圣的过程我们也相信上帝的保守。你要婚姻继续白头偕老真是很困难，有各种的引诱，各种的艰难，有各种的厌恶和讨厌。你得救的路，你跟上帝一起走这条路，也是有很多的引诱，很多的艰难。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想跟上帝一起走了，有的时候你真的不想信下去，你有时候真是觉得基督教还有教会要求不合理，自己也没做到，给我生活更多的压力。我们都会想到这些，这些从以色列在旷野，甚至从亚伯开始，亚伯该隐开始，一直到主再来，都不断的会有。相信上帝的人，或起码表面相信上帝，我们多少会或快或慢，渐渐总是有些就离开了耶稣。哎，我小时候去过教会，后来就不去了。哎呀，我去年受洗了，后来就不去教会了。哎呀，我信得很虔诚，但是现在不想信了。哎呀，甚至有牧师不信了，这都有的。所以我们得救的路就跟我刚刚讲的婚姻一样，真是很多的险阻。我们不但需要克服这些险阻，而且我们很希望，虽然这同样在婚姻里面很少见，就是我们的婚姻能够越来越幸福快乐。各位，我说这我想真的是很多人的伤痛，因为这种情形的确非常非常的少和遗憾。那个我们需要补救，需要改进，那我相信信靠主还是可以的。但是我们更需要的一件事，因为一切事情的基础就是在信仰，更需要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是恒忍的，是被上帝一直保守的。这里我们又想到回到预定论和上帝拣选的重要，就是这个前和尾是相呼应的。上帝在万事以前的拣选是那么确定，以至于上帝在我们信靠他以后，各种让我们不想继续信下去的事，都因为上帝的保守，使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婚姻关系没有破裂，而且越来越好。那我们想到圣经里的那么多人，我们想到譬如像这个西西家，我们也看到他也有跌倒失败的时候，只是你不知道你的跌倒失败是在你人生的最后那一刻呢，还是中间以至于你有回头呢，这我们都不太知道了。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犹大跟彼得都曾经就不信耶稣了，彼得不认就等于是不信，犹大出卖也等于不信，但是犹大没有回来。犹大有没有悔改呢？改是没有，悔是很强烈，他悔强烈到一个地步他都自杀了。你不能说他不为自己的错误痛心，这我们在讲到悔改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。你悔改如果只是觉得很难过，难过的甚至到自杀，这根本对你的得救一点功劳都没有。事实上你做的任何事对你得救都没有功劳，不是你哭的很多，不是你难过很多，不是你上吊自杀为你自己的罪恶真是很难过，那都不能够得到拯救。悔改是相信归向耶稣，相信归向他无比的慈爱和恩典。所以悔改相信主带来的一定是一个快乐的生活，不是一天到晚被定罪被责备的生活。犹大没有，所以他最后死了。他不是不悔，但是就跟彼得不一样的，彼得也悔也哭得死去活来，但他一定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慈爱还是愿意回到耶稣那里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我们信靠耶稣不管多么的坏不好难，要继续信下去，再难上帝还是能解决，再坏上帝还是爱你，你要认识这一点。好，可是难和世界引诱也很多。保罗曾经称赞过迪马，说他是他的同工， 在腓立门书特别有讲。可是保罗后来在提摩太后书说，迪马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开我了。迪马也是一个离开上帝的人，就是他最后没有持守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得拯救是被上帝保守，但是哎呀，也真是有多么容易，多么多的机会，我们就去了，不再回来了。那这时候我们真是再一次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，让上帝的伟大，让天父的伟大，天父的慈爱，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总在我们心中有一个确据，有个把握，使我们愿意继续走下去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最后这个部分要提的，就是基督徒的我们这个得救的生活，我们得救的这条路呢，是一个客旅的生活，叫 pilgrim。 那么最有名的就是天路历程了，就是基督徒他走一条路，他从将王城，意思就是从世界出来，然后走走走，有一天会走到天堂。他走的这段路，哇，碰到千辛万苦，各样的引诱，一个叫 Vanity Fair 啊，就浮华世界，虚华世啊，就是这是一个浮华漂亮的地方，但是空虚的，有人就在这里不再走路了。有一个叫做 Slough of Despond， 就是绝望的沼泽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，包括基督徒，我们犯了错或者有了困难，我们陷入一种绝望。我也知道有人最后就自杀了，那好像很难很难出来。那就是人生是一条路，是一个客旅，基督的信仰是一个客旅。我们从一个要灭亡的城出来，就从这个世界出来，信了耶稣，将来要到天上，这个路上的险阻引诱真的很多，那我们一定要走，把它走完。我们在讲 pilgrim 的时候，这个字如果用在尤其是天路历程这个字的时候，是有一个目标的，不是只是在做客。那这个跟我们中国的西游记有点像，就是唐僧啊，还有他的三个徒弟啊，孙悟空啊，猪八戒啊，还有沙悟净啊，就是不断的做客，在一站一站的走，走要到一个地方要去取经。那个情形跟这个天路历程有点像，当然也很不像。很不像的是，你去取经还要回来，我们是不回到这个世界，或者说我们不回到大唐了，我们回到天国了，或者说天国降在地上了。而且去取经的时候不会说唐朝是多么的邪恶不好，只是去取经。我们基督徒是往天上走，这不一样，但是有很多一样，就在那个路上啊，有的时候实在太难走了。各位，这个西游记你大概也知道嘛，不是纯粹一个神话故事，它有历史的背景，的确有这个玄奘到西方去取经，经过沙漠，那非常艰难，那个艰难可能还远胜过西游记描述的，那真是一种极大的毅力让你往前走。而且在走的时候有人相助，也有人相助的人拦阻，而那个拦阻最大的就是猪八戒，碰到困难就说我们回去吧，或者说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吧，跟这个哪个女的结婚了住下来吧。各位，这在人生没有什么不好哈，但是如果讲到信仰那就是问题了。西游记说你要继续往前走，我们的信仰也是继续往前走，就是我们是一个客旅的路程，有很多是妨碍我们继续信耶稣，很多是让我们不想信耶稣，很痛苦很难过，而这个世界好像很美好。另外呢，有一个字叫 wayfarer， W-A-Y-F-A-R-E， 如果 wayfarer 再加一个 E-R， wayfarer 就是也是一个旅行客。 wayfarer 这个字比较少见，但是也有，就是我们一直在走，一直在走，一直在走，基督徒的人生是一直在走的。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？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就是在彼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一个客旅，是一个寄居的， 这个今天教会里面、神学院里面、牧师的讲道里面，这个已经常常被忘记了，甚至被否定了，甚至被批判了。就这就是黑人灵歌里面那个，这世界非我家，我们往天国去。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包括这里客旅和寄居的，要批判说客旅寄居思想，就是说哎呀，基督徒不要对这个世界不负责任啊，我们要有责任啊，我们要把这个世界改善等等等等。各位，我们要把这个世界改善，或者我们要做好事，或者我们要跟什么做盐做光，这些都真的，这我没有否认，圣经也没有否认。但是你要把这个功能发挥得好，刚刚好，就是要有一个这个观念。虽然圣经没有出现这么多，但天路历程和教会历史上正统基督徒是有这种想法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客旅和寄居的生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先要把这个历史讲一下。客旅和寄居的生活可能最早是在讲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是最好的例子。亚伯拉罕是怎么样？他蒙了上帝的呼召，就从姜王城，就从他的家里出来了。然后要到哪里去呢？要到上帝要给他得为业的地方。他到了没有呢？他到了。那他到了以后就应该怎么样？他到了以后就应该定居下来。哎，有意思的，就创世纪这样跟我们讲，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也跟我们这样讲，希伯来书也这样跟我们讲，就是亚伯拉罕在神给他到的地方仍然在流浪，仍然在漂流，仍然在走来走去。也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讲，这个世界的确是我们的家，上帝是给我们的，但这世界又不是我们的家。这世界如果要成为我们的家，上帝必须做这个世界的主，耶稣必须成为这个世界的主。基督徒跟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家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找到耶稣了。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我们已经到耶稣那里，但我们又还没到达，我们又还在地上漂流。我们在地上漂流，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游牧民族，所以在各地漂流。这是一个历史背景。第二个历史背景是以色列在旷野，他们也在旷野漂流。他们从哪个地方出来？从姜王城埃及出来。他们要到哪里去？他们要到流奶与蜜之地，就是迦南地。他们离开了那个痛苦的地方没有？离开了。他们进到那个美好的地方没有？有的时候有，虽然没有进到迦南地，有的时候有水泉啊，有舒服的地方，但有的时候是非常难走，他们就像客旅在那里走。另外呢，大卫也有讲过，他也是一个客旅。这个在历代志上最后一章也讲到说，我们是一个过客。那么你也可以说，耶稣、门徒，包括在希伯来书、包括彼得前书，神都要我们有个观念，我们是客旅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客旅有一个很强调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一切我们生活的目标以我们的上帝为目标。上帝为目标并不是轻看这个世界，而是这个世界的表象后面一定有上帝。所以我们并不轻看婚姻，我们并不轻看工作，我们并不轻看所谓世上的生活。可是世上的生活这一切的价值取决于你是不是信靠上帝。彼得说最后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。所以我们的婚姻好不好？我们婚姻可以很好。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如果这个婚姻是建立在信靠上帝上，而这不管你的配偶有没有信主，你自己要信靠上帝。工作、家庭、娱乐，各样的事都是一样，就是它本身是一个过去的事，但在这个本身过去的事里面，我们是客旅，我们在客旅里却可以有永恒的价值。就是我们在做客的时候，我们待人接物处事的任何一件事，我们是信靠上帝，知道上帝会有最公平慈爱的处理。就是你的生活是依靠上帝在世界上生活的，你就很积极很主动，又不会被这些东西牵扯，你是自由的。这是我们基督的生活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